欢迎开始上课啊，请开始。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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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打开169页。我们前面三论已经讲完，我们现在讲最后一论。那之前有一些一些他跟秦王的这些奏表啊，里面讲一些哪些东西啊？我想我们不花这个时间，再花这个时间，我们可能也讲不完了哈。我们还是以他的主要的内涵、他论证的道理为核心来考虑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就不谈了啊。那还有前面讲的那个，有个书信往返的哈，那个我们也不谈啊。那个理基本上都呈现在。我们其他的里面啊，其他的那个论里面，所以我们不谈。好，那我们现在看到169页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涅槃无明论啊，要显这个涅槃能不能被说，能不能以明来明它，啊，以明来指示它，来以明来说明它。那这个里面我们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讲说，从般若无知录里面大概多少我们也知道，因为能明所明，一个是能跟所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描述一个涅槃，那涅槃是什么？我现在明它，其实我们说不明它，我们也都讲涅槃的，对不对？那我们也都讲涅槃的，那我们能不能说涅槃？经典都说啊，但问题我们说的时候是有所指涉吗？如果有所指涉，有所对待，那佛说49年就不应该说，如果我们说佛有说法是谤佛，我们就不应该这么说了，是吧？那佛应该是无法可说啊，那无法可说如何涅槃可明？所以我们说的涅槃只不过就是我们只是用一种描述而已，那我们是不是直接描述到那个东西，是不是涅槃可以被挂个名号出来，有个对象，有个东西让我们去描述它。所以我们讲明的时候，因为明跟法是一体的，我们当然说它可迷的时候，应该就牵扯到有法，有法体才会可被明。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讲说涅槃无明论，乃是有明无明，其实就牵扯到我们对涅槃的认识了。那时候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它意义在哪里？涅槃当然是一种，我们要修行的目标啊。但这个观念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开显它里面的道理，就不直接，就另外再诠释它。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可能。这样讨论完对我们那个意义可能不大，你不容易去感受到个意义。那因为我们现在显然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想要去寻求解脱，寻求涅槃。那我不是在讲吗，我们现在的人一般不容易去真的耗药涅槃，我们会追求一个带着杂质的世间法的涅槃，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学，我们比较容易欢喜。我们现在其实像这一类的道理，大家不妨都静下来思考。你在追求解脱啊，这个问题我一直在问，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曾经很审慎的去思考，你真的在追求涅槃吗？你真的在追求解脱吗？我们在座大概每个人答案都肯定的，我们在追求解脱。可是我还是要问你，真的吗？因为很少众生能去体会什么叫解脱，所以我们故意解脱经常是有另外一个内涵 在，有一个我们可以把抓的，有个形象的，啊，有一个至少有个甜头的，有个好处的，我们才愿意追，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世间人在苦跟乐的分别当中，我们无法，我们整个一般如果不了解这种缘起的道理，我们其实很难真正升起那种超越苦乐的另外一个解脱自在，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离苦得乐。我们现在不是讲说离苦得乐吗？但我们离苦得的乐，离的苦不是究竟苦地的苦，我们得的乐不是涅槃乐，我们其实都隐藏了什么世间的苦，还隐藏的世间乐。因为带有这种杂质，所以你修涅槃的时候会有一种欢喜，你修解脱会有一种好药。那所以说这个观念如果没有，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佛法这种观念，我如果把涅槃讲得越来越清楚，但你的智慧不能真正了解涅槃极灭的道理的时候，因为我讲涅槃要上不上，会产生第一个涅槃解脱的道理你体会不到，但涅槃解脱的道理会把你所追求的乐给打掉。你知道会产生什么问题吗？第一个，往上求涅槃的能力不够，往下作为接引追求涅槃的接引力啊，那个善巧接引也退掉，也退掉。因为他其实真正在，他也不能说完全没这种因缘，但他其实会升起他好药，很多的善法欲是隐藏的染污的，是隐藏的染污。而这个人，所以说很多人，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情境在逼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有些情形啊，我举例啊，不是说呢，就有的人看到别人都懈怠，激起我勇猛，对不对？那这个勇猛为什么？因为有得比，我的勇猛比出你们的懈怠，那我借着比你们出来，我有所得。结果现在大家懈怠的时候我很勇猛，大家不见的时候没就没力了。为什么？比不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看过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很乱，不好修。所以可是他在很乱的环境里面，他很用功修，所以他不理人，然后他很用功，到最后他觉得真的受不了了，好，我去闭关，就一闭关没人比了，也不是的。原来他带着杂质，什么杂质？他其实也不完全说没善心，可是他隐藏的那一份用功勇猛心其实是我执我慢。所以这个在很多心学他看不到他内心的烦恼，他看到很乱他就冲，一冲就死了，死的比那在里面混的还快。那里面混的他，所以有很多道场说您在大庙睡觉不要在小道场修行办道。为什么？大庙在睡总是还有人看啊，你也不能睡太离谱，你不能说双手双脚睡得那呼呼叫的，不可能嘛，因为大家还再怎么烂也不至于太离谱。可是你离开的时候就剩下你一个，你再怎么烂都没人管。所以很多熏学就抱着这个心情，他不知道他的道念到底稳不稳，只凭着世间相对的这种感受，就轻易的就摘入到一个所谓的宁静环境，结果他自己道量不足。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轻易离开的人，反而比那些还在混的死得更快。有人混到最后突然觉醒，但还至少还活着，那个一离开的话才死得更快。那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是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我其实要谈的就是你想要去修行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很清楚你知道修行的意义在哪里？你想要寻求解脱，是不是真的知道解脱是什么？你这个解脱是不是带着很多世间的杂染以增长你对解脱的耗药？其实你真正耗药的是那个世间法，会不会这样？你真要留意啊。所以我们要是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谈更多解脱的时候，我就想讲嘛，就是说我在寻求离苦得乐，尚有乐为我的善法引动我的善法欲的地方。但如果哪天跟我讲说苦不可得，乐不可得，苦不可得我可以接受了啊，乐如果不可得的话，那我干嘛修行？这心就退掉了。 可是如果了解法的话，就知道说苦是苦啊，乐也是苦，所以我要真正的离苦得乐，这时候心情就会好。那这个谁，你看一般凡夫能轻易知道说可苦是苦，乐也是苦，有多少高超的人能把乐当苦的？不多吧，不多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要不是从你佛法正见来建立啊，你以为你在修，其实很多杂染。那这个就会产生什么问题？苦的时候精进勇猛，修到最后有乐境出来，那比没苦的时候，比有苦的时候更懈怠啊。比现在就你现在有得乐，照理讲得乐应该是更顺利啊，可以好修。结果当你苦没有的时候，你反而懈怠，是不是？你会看到很多道人都这样，很苦的时候很勇猛，因修行之后有某些功德，因有功德反而比之前懈怠，因为有乐趣，因为他不知道乐就是苦，他没有常观乐也是苦，他不知道真正苦是在五蕴炽盛苦行苦，所以他不知道行苦的真正解脱意，从行苦而解脱的道理，所以他在两对这苦乐相对当中去寻求解脱，根本不清净啊。是，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讲说涅槃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涅槃？啊、哦，我们当然在追求个涅槃，但是当我们不断在追求涅槃的时候，反而不达涅槃。当我们认为有实质的贪嗔痴在断，有实质贪嗔痴的时候，我对世间法来三善道的人，他断贪嗔痴。但如果就解脱道来讲的话，产生一个，如果你执着有实际的贪嗔痴，是不是反而增长贪嗔痴？是，因为它是从四谛里面无苦集灭道的道理来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在某个善法术是没冲突，那从解脱法上来谈就出现问题了。那所以说，当我们在了解涅槃的时候，我们在寻求解脱涅槃的时候，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当我不断在寻求解脱涅槃的同时，是不是反而远离解脱涅槃？会不会反而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下涅槃，因为涅槃是一个果，那涅槃的因它是前后关联的。那我们要想，涅槃果必须来自于涅槃因。那什么是涅槃因？断苦集是涅槃因，所以苦集灭道又是一个连结在一块。所以必须要了解，当我们只是单纯的追求涅槃果的时候，却不知道去得涅槃因，去修涅槃因，乃至修涅槃因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断苦集。而断苦集的真正苦集在哪里？如果没有光起个念头追求涅槃，是无因之果，不可能啊，不可能。突有一个心情，我要解脱，我要解脱，没用嘛，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我充满了很多的想法，就像我们见佛也是嘛，我们不是一直很想见佛，就越见佛越见不到佛，越想见佛，最多只是见的，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见到啦。但如果你越以这种有为之心去见佛，反而你不能见真佛，你反而不能见真佛。所以在《色大圣论》就有讲，可以看三身，以菩萨不同的境界，他可以看到不同的身。所以他从初地开始以后，他见到的是什么？好、哦，是佛的这种，他的那个，我们一般来讲，凡夫乃是染污者哈、哦，他可以看到佛的应身，但再进一步，他可以看到佛的报身。是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为什么这个报身初地菩萨能见到？是因为他本身也得法身一分，所以是如此相应。所以佛只即便展现法身在你眼前，你也非你能重见。为什么？你遮挡他。所以法身在哪里？其实现在就在，有没有讲吗？现在电视电波在哪里？就在这里啊。那为什么看不到？你又没电视机。还有电视机，你有没有开机？那说我怎么看那么小？你买大一点电视就可以看大一点。那怪我没给你，有啊，我都有。你只要够大，我就限够大给你，对吧？你那黑白电视，怪说我怎么看都黑白没有彩色， 你自己的问题啊，我可以给你彩色的，对，啊，像我们现在电视越用越好，那品质好嘛，对，那个电波都一样，是，它本来就视现在法界身里面，它的法身本来就被一切，那谁感应你的问题的，再过来是你的问题。所以有一次我在讲一个课的时候，因为我讲那个念，我从四谛里面谈到念佛，那有一个居士，他本身学佛很久，他本身大概也都是在教学非常优秀的一个居士，他就方便问了，他怕人家误解说法师你都在讲自力这一方面，那他力没有，很多人会疑惑的呢，就是属于佛菩萨的接引这方面你都不谈，你都谈那个，你说那这样会不会太重视自力而忽视他力？我说我才没忽视的，为什么没有忽视？因为我完全相信他力不用我考虑，100%，就算我是无间人他也会度我。佛度一个亲近弟子跟一个我这个懒悟弟子，其实他的慈悲从眉间增减，所以我从不考虑他力部分，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戒瘾。那现在问题怎么接受他的戒瘾，就是只有我，所以我现在只谈自力部分。我谈自力并不是我否定他力，因为我他力的部分我不考虑，因为他知道100%的。他说：“哎，这样是、啊，我从缘起的道理，我不会反对他力啊。如果反对他力，我今天在这里上课意义也没有啊。我不就是相对来讲，在某个法的升起里面的一分，而这个一分相对你们，我不就是你们的他力吗？那如果我否定他力，那我就不要上课了，是不是？我不肯去否定他力，从缘起的道理不肯否定他力，但我不会去在乎他力。为什么？我知道佛菩萨从不会打折扣的。”所以他力我不考虑，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说，在涅槃里面的道理，我们从前面一路上谈波折，谈这个现象里面一路过来，其实它的果是在涅槃。那涅槃应该怎么认识？所以我为了得这个极静意，必须要从哪几个面向去了解它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谈这个。表面上看只是在论证说有名无名，但是有名无名啊，就不要说就好了嘛，有名无名你不在乎，可是问题，当你在讲说涅槃有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错解涅槃？当你错解涅槃的时候，你求涅槃的方法是不是就错了？肯定不错。好，我们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170页，无名曰啊，无名曰就是说，假设因为它这里有名曰跟无名曰，有名曰就是有一部分用这个假称啊。主张无名的是这么认为，那另外有凡夫或是不正见者认为说涅槃是可以名的，所以后头会讲有名曰，哦，这里讲无名曰，就是我的。你看他一开始我们第一个，整个文里面他是这样啊，他有九则十言啊，十言九则就是九个问难，那我九个问难，我九个答。好，其实跟前面不是一直问答，我们波折无知论里面也一直在问答，他现在就是把它分成一段一段，也是九则，其实就是借着敌论显正义出来，那就一则一答，一则一答。好，那第一个我们是讲开宗第一啊，我们立这个涅槃无知的这个本身的本意，就像我们前面谈那个叫中本意，我们也讲中本意，那中本意是整个我对涅槃的定位，后头所有问答都是守住这一点的啊。我对涅槃的定位啊，这个这样。那我们看这个170页，就是无名曰，今称啊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涅槃其实还有很多名称啊，不过他这里特别举这个有余涅槃两无余涅槃这两个来谈而已。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者，其言无为，一名灭度。无为者取乎虚无寂寞，灭绝于有为，灭度者言其大患永灭，超度四流、哦、这个四流它有解释，欲流、有流、见流、无名流、哦、也就三界之烦恼了。思盖是尽相之所归、哦、绝称之悠哉也、哦、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涅槃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要描述涅槃，我之前我在讲说，我们有时候在讲涅槃，阿罗汉涅槃之后去哪里啊？就在方便有余层。这方便有余层是在哪个地方啊？ 是我们大陆的南东北，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个城？那因为大家设施大地址，说他盖他住的那栋别墅应该稍微大一点，嗯，其他几个地址大概也住邻居，啊、哦，他们反正没事无为的啊、哦，所做皆办，所以他们在涅槃城整天就是逛街喝茶。因为我们就用有为心去想说，到底他们这些阿罗汉跑到哪里去啊？啊，那想说这个涅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没事干啊？有的人讲说涅槃就灯不见了。谁跟你讲涅槃灯不见了？它处在一个，我们讲说，我们超越三界，何妨在三界？为什么？我超越三界是对三界性不染着，我不为三界所束缚，才叫超越三界。所以，我们阿罗汉只证涅槃，不是消失掉。你不要去想说你证涅槃就是消失掉，那时候它有在哪里？他就不是不以三界来论相，你千万要用你又要用这个来论他，你又落入了这个生死界里面了。所以最重要，你用还显的也可以，就是说他所有造成生死的因，三界轮回的因，在他已经能测见他了了他的时候，他不再受轮回。你注意哦，这里面都跟华有关的，有没有三界？有没有三界？有没有？有，不然我在做哪里？我就在欲界啊。那如果欲界有没有？欲界如果真有，我这样永远也学不了了，就永远叫欲界。欲界有自信，我现在在欲界中；欲界又有自信，我永远在欲界，我学了没意思了。那欲界什么？欲界是依我颠倒妄想形成的这一类执着。所以我感应意界，我的意界是有一个客观意界，有一个实知法的意界，让我把我包在那里面。不是，意界是表法性，是欲界法性。那我内心起这样执着，就入法入欲界。所以同处欲界众生，在这个欲界相里面，一定有这一份染污。那有这种染污里面就形成，那你要超越它，就转它。那所以说，在三界里面，从于欲界舍欲界相。入于色界，从色界无色界，其实我们之前不是谈吗？你要修色界定，你当然很简单啊。你看有没有欲界欲啊？那所以喝无欲气无盖，就是要转你欲界欲啊，转你欲界欲，你才能成就色界。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到，我们不是光打个坐就可以到色界禅定啊？你不能同时保持的欲界欲，却又要想到色界的功德。想要得色界功德，无有是处啊！所以我们是借由禅定，在瑜伽师定里讲，我们借由禅定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这里面把色界功德显化出来，把异界功德降伏掉，这叫禅定。简单来讲，禅定就是把异界功德、把异界烦恼降伏，把色界功德呈现，这叫做禅定。这就是。那如果要说无色界禅，就是另外转过去而已啊。那以舍色界成就无色界，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超越三界的话，我们如果还有三界习，你就在三界里面嘛。那随你内心起什么习，就结什么界嘛。那我现在所谓超越三界，我超越的不过是并不是有另外一界让我超越，其实我就观三界性，三界这个颠倒，成就三界的这个染污颠倒，我已经超越。所以你就讲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这不是我吹牛的，这不是弄吹牛的，对不对？因为这样的因生这样的果，三界的生死因成三界的生死果，我观察以我已无生死因，所以我知我从此我不再后有，因为后有因没了。那我现在有一涅槃的阿罗汉在哪？我今生过去所造的余有的业报还在，但后有有没有？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受是酬应当时以之前造的，那我未来的生死没有，所以他很清楚说不会有。这绝对狂妄，因为他不是狂妄，他是在说明事实，没有因不会有果。 所以他很笃定的。那他现在只是超越他，超越他并不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其实还是一个原则，观察到三界的极灭性，三界烦恼的极灭性，名之为超越，叫超越三界，离三界，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来讲说，它是一种描述，叫做无为一名灭度，无为者取哈，取乎虚无寂寞。那寂寞当然是，因为他这里深造大师经常用一些比较属于我们古文学的一些名词的哈。但我们借这个语词来描述是可以哈，但有时候其实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种虚无，因为他用道家语言虚无，好像有另外一个虚无尽，不是，其实就是极灭意的意思，就是烦恼极尽意的意思啊。所以说你看他其实就落入一个不见一切有为啊，妙绝于有为，所有生灭事啊在这里已不再生。为什么？生不可得，灭不可得，成住坏空，生住一灭法都不可得，所以那个有为造作止息下来啊。那我们如果要去比拟，我们很难去比拟，我们很难去想一个，但可以用一种大约的，就是你一醒来，梦中所有过去的悲欢离合喜乐喜怒哀乐，是不是在你醒来的时候全部止息？所有在梦中里面的生住意灭的造作性，是不是完全不论哪里全部停掉？为什么？所有都不成意义。你在梦中所有的造作，是不是？你看啊，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上次不是讲一个例子吗？我梦中光要跟人家对谈，你想，你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梦，只要跟一个人讲话就好，我的梦可以简单一点，我只要梦一个人跟我，然后我们就讲完话就没事。可是不会啊，你的梦境会很呼应你现在的执着，不但法不但人全部都显现出来，因为这才符合你对世间的执着，所以会呈现你梦中的某一个执着，竟然眼现的所有的执着都跑出来，有人有物有空间有时间的感觉全部都进来，可是没有一个真。你看拥有众多的烦恼，你在梦中里面起一个嗔恨心，竟然是有众多颠倒烦恼形成出来，你看是不是？你跟一个人在梦中里面互骂，看似只有重点，事件的主角就那两个，事件的主要内容是承认不合，怎么大家不合合，但为了神显这个烦恼，你看还要执着本无桌子，执着有桌子，本无墙壁，执着有墙壁，本无桌都没有啊，都把它生成没有。你看为了圆满你一个烦恼要动用多少烦恼，是，可是这个只要一停全部都没了，因为所有的相互依性都不见了。我若不想骂人，人不见了，我不见了，我以人相对待的物不见了，空间不见了，时间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为什么？意义都安立不起来，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所以那个有为法都止息，这一了百了的方式啊。好，那再过来，灭度者言其大患有灭啊，超度四流。是盖是尽相之所归啊，所以世间有为法，一切如梦如幻的尽啊，皆归到极灭，就是皆入于涅槃而极尽，觉嗔之悠哉啊，觉嗔之悠哉就是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所归处，在这个地方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个我们大概懂。而也有于无语者啊，良是出处之意号，应物之假名耳。他讲说，我们讲有余无余啊，良是出处之意号，应物之假名。有没有真的有？就是我们讲有余无余，是为了方便指涉。你不要移民就实，不要以民取这个实啊，因为我们是一令众生去了解涅槃，所以我们立个名，不要认为涅槃真有名。因为如果涅槃真有名，涅槃必须有相状，有相状三名，但我现在是众生颠倒，我以涅槃之假名方便令众生以涅槃升起欢喜，但实际上所欢喜是一个接引 就知道啊，是假名哦。 不是真理。愚常是言之，夫涅槃之为道也啊，即了虚旷，不可以行明德，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不，就是这几样，你看他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就涅槃为道啊，它是即了虚旷，其体即灭，你没办法用行用明啊去得它的意。所以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用我们的有为心、三界之心去想象，假设死后在干什么，他们平常做什么，你想尽脑袋怎么想着，他们入涅槃，涅槃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怎么得得到？你唯一的得到方式就是什么，敏捷所有的颠倒妄想。可是你竟然是想用颠倒妄想去取那个涅槃的相出来，那不是越取越远吗？就这样说，到底波折是什么？到底是波折？你一直问一问，却不愿意。哦，就像说我身上很重，我上次讲了，我们身上很重。那跟我讲，我跟他讲说，我说放下自在。那为什么要放下？放下自在，自在何意？你就放就好了，放你就知道。那你不放，就在问我放下为什么？为什么身上有100公斤？放下100公斤，100公斤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开始数据，跟他数位化，然后开始计算哦，因为100公斤会流多少汗，会耗费多少能力体力啊，怎么怎么样？现在如果少的话，就少的这些啊，论到这样还是很重，为什么那100公斤还在身上？没有，因为在论也一样啊。所以后来我不是讲说禅宗到最后说，我不要再跟你说了。你再说我就棒喝，更直接一点，省得麻烦。那再论没完了，直接一针见血。你跟我讲放下，我不跟你理论谈放下，我直接用棒喝让你放下，让你知道体会放下的意思。那我在文字再加文字，文字再加文字，你永远没完没了，就直接直指人心，是不是？它有它的意义的啊。所以他讲说他是极了啊，虚旷不可以行明德啊，那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不没办法用我们有为造作的染污分别心去知它。所以你必须要啥，你要体证涅槃意啊，你必须要泯除你这个颠倒妄想，你不要泯除，或者你的味道没有，你没办法体会。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无法马上体会？没办法有马上体会，就近地没办法体会。所以天台中不是有一个道理，就是理即名自己，观行即相似即，是不是？那我们先不谈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佛法的味道啊，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揣摩出来。这个揣摩本身是不是道地？当然不道地。但如果你本身我们在修习上是不是直接一口气就可以到位，要么就凡夫，要么圣者，不是，这中间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那慢慢来就产生什么？从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很多相似波的相似位会浮现出来。那这个慢慢产生圣解力，从圣解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法随法行修慧？就修所成慧。那由修所成慧里面，它的法的味道就慢慢靠近。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修行是从这个慢慢靠近里面的法喜得到滋润的，我说这条路很难走下去的。那所以说如果你一直在门外一直想要窥唐啊，那这个要从外去窥这个唐奥不可能嘛，你非得自己去做。那所以说试着去体会的人就容易在这个法的里面的这种，我们讲说他没办法形容，那我也没办法一下无心。那我跟你讲，我试着观，我试着放，好，所以我有讲说，在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例子，就是我本来是挂碍十分，我身心上有10件事情让我很挂碍，现在我逐步减轻一个啊，这个没关系，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可是还有5个，但你会觉得，虽然你还没解脱，可是少了5个挂碍，是不是有相对性呢？啊，本来这个是对我有绝对重要，后来发觉有它没它也可，让它丢掉。哎呀，可惜，不过算了，没关系，你看，还不解脱，在某个意思叫解脱。为什么？ 他的那种很坚定的自信值被你从很多角度里面给松掉。那你发觉透过很多智慧的观察，你的身心慢慢感受那个解脱自在，你是不是越来越有信心？可是到不到地还没，那味道有没有一分一分？有，有，就这样的，
是，
好，好，超情由以幽深，量太虚而永久哈，就超群由以幽深哈，他的像他讲高超三界啊，而无不断哈，就是说他能超群，但他又可以幽深啊，就是量太虚而永久哈，哎，这个都是在描述这个涅槃的哈，哎，量等同太虚啊哈，哎，超越有情有啊，以幽深。在超越有情当中，不为世间一切诸法所束，那它量如虚，变一切即一切住而永久，因为它没生灭啊。随之福德其中啊，因之往啊，往跳其手，就是说我随之看不到它的踪影，但我面对它的时候，我没办法看到它的相状，也没办法眼跳到观察得到啊。他是用时间，那个寒山大师解释，未来无终，过去无始啊，用时间。那其实当然可以用时间来解释的，不过就是当我们在依止一个涅槃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时有一个涅槃在追寻哦，或是说有一个涅槃为一个有一个具体涅槃，就像说我们空，我们观空是不是有一个空被我们所观？不是啊，所以我们不是追寻空的。我们是在缘起里面观即灭的，我们并不是在另外找空，我们也没有一个涅槃让我们去追的。涅槃就是传到这里讲说大幻有灭的这个，所以你不能立一个涅槃法，用名用相想要去框住它去追寻它，你也不能去关键它，不可能。凡所有这些作为刚好都背离它，刚好背离。好，他说六趣不能摄其身，利物无以化其体呀、啊，啊，你用什么方式啊，你都无法啊，就六趣啊，六趣不能含摄这个涅槃，因为它是超越六趣啊。那再过来利物，那它这里有举说，饿死，因为生死啊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的。但利物啊无以化其体，也就是说生死没办法对。涅槃有所冲突，不能去伤损涅槃，是不是？所以涅槃超越生死，生死不能危害涅槃啊。这个惶莽啊，忽恍，若存啊，若亡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啊，它当然用很多形容词了哈，形容词就惶莽啊，这个无碍啊，这个举例我们大家知道说。忽惶啊，就是言非有非无，不可定名啊。你要讲说没有也不对，你讲有也不对。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讲，它是离这个对立相的，所以你用名用任何有无都不能定位，因为超乎这个分别的啊，这个两边的那不可能。啊，若存若亡，五目不睹其容。二听不闻其响，明明哈、啊，遥遥，谁见谁晓啊？就是遥遥，就很深远深邃哈、啊。就是说，我们五目不能看啊，那也不能睹其，我不能睹其容。那我们用我们的耳根，也不能闻其响。那明明遥遥哈。啊，到底谁见谁看到了？谁能标他东西出来？标这个涅槃法出来？到现在没人可以标一个实质法，即便他讲说五目，连佛眼都不行。对，实质有一个涅槃体，不可能，没这个法啊、哦，因为它不是从这个法体去建立的啊、哦，不是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去建立这个涅槃的，不是这样的，所以。穷其用有为之心想要去得涅槃之形象啊，是不可能的啊。 那这个描述我们当然这个词我们不用多讲了哈。迷轮啊，迷轮迷所啊，迷所不在，独啊，独异啊，就是说暂看也看不到，却好像超脱独自己存在。你说他无所不在，独存在，那存在是什么？因为他不落入因缘，一切他在一切，就像我们讲空，空是不是在一切因缘当中？那空是不是等于因缘？不是，空不等于缘起，但空在缘起处。这样大家之前讲述，大家懂一懂了吗？空是在缘起当下体证那个自信不可得，谓之空。所以我们看这个空是在缘起处，但缘起是就我们讲缘起的时候，就它的假合处而说，那空是就它的自信即灭处而说，两者不能等，是不是？好，所以他独摇曳在那边啊，那他遍满一切，因为一切法性处皆是空性处，那他也不是，他可以独在那边，独在哪里？他不在因缘处，他不是。因缘，它不是因缘等于因缘，是从因缘你们看到无自性，所以我们知道，以有无之表啊，在有无超越有无之上的啊，不在有无的那个当下。然则言之者啊，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啊，反其愚啊，越说越糟糕。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是用从涅槃的角度，跟我们在。中论里面谈涅槃还是一样的道理嘛，啊，涅槃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涅槃性就是世间性啊，啊，那其实在世间里面，但涅槃不等于涅槃不等于世间，啊，如果涅槃等于世间，我们现在就是涅槃了。但涅槃有没有离开世间？涅槃不离开世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你去另外去行构于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言之失其真。你看啊，本无一法住，你说它有一，说二，说三，说四，越说越糟糕。涅槃怎么样？涅槃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不说还好，你全都一样，你真一样错一样，真一样错一样，你减一样错一样，减一样错一样，凡所有真见皆是违背涅槃，是不是？所以你们不知在这里，你们去揣摩一下修行的意思。以前我们师长都跟我们讲，修行简单到你做不来，有没有道理？简单到你做不来，为什么？本来即灭，可是你就做不来，因为你就喜欢照做。那如果这个道理你懂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但不完全一样了哈？我这样举就是像易经里面不是叫那个儒家，然后他有舍之又舍，舍之又舍。那当然我们若一味单纯就舍来边，你就取另外一边执着。但我讲的是那个真舍意啊，那个舍意就是连舍意舍，无法可舍之舍。当我当主尽量就世间法去舍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本身在这个里面我是比较有感受的哈。其实大家不妨把这个舍字研究一下，因为我那时候舍就是不但讲万缘放下，当下承担。万缘放下跟当下承担怎么样？因为万缘放下，放之无所放，连放亦放，我为何还要放？那无放可放，那不是当下承担。那换句话讲说，如果生死涅槃无二的话，那我就生死处得涅槃，所以我不是就对生死承担起来。那我这个承担跟那个众生的承担生死是不同，我是就生死性里面看涅槃，所以我不离生死观涅槃，那就是当下承担。所以你大家再试着去体会一下，体会一下什么？你试着放下。那其实我用这个放下是用比较普通语词，其实就是放下自信值啊。讲深的就是讲实际的内容，就是。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很辛苦修学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学那一套放下？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修行很苦，但就是不会放，很苦却都徒劳无功，修得很苦徒劳无功，因为他不懂得放下执着，放下那个颠倒心。所以如果掌握这个原则，是不是我们的所有修行功夫应该不是在琐碎事一直在做功夫做文章，应该直接抓到法体，我应该怎么放？那怎么放？简单来讲也没什么好放，就是我如何决于我所执处，这叫放，是不是？原则是在这里。那如果你懂得这个要领，是不是你可以在很忙碌当中，很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见闻觉知的对应当中，你是不是可以在见闻觉知里面试着去放？也就是说你在忙碌中是不是可以独留一个另外的智慧在关照这个世界？你也可以跟人家很热情，哎呀你如何如何如何哦，讲到这样，可是你都还有一个冷静的眼光在看世界，是吗？我也依于众生现在是我善分别现在众生所有的需要，以我自身现前的职责如何如何，但我都知道这是众缘所生，所见法无固定，保持这样的觉照，随时舍，舍什么？舍一对境的实质的执着，不是吗？那这种内密菩萨行别人也看不到，这种内密菩萨行别人看不到，有了龙天菩萨会知道，难得世间有一个真道人，在外面呢没有啊，他都跟我们喝一起喝茶，什么玩都跟我们玩在一块，他那个真道人，他依然内心热忱，只是他里面独有的那个冷静的智慧一直在笼罩着，这是真道人，你也看不到。好，所以知之者缓其愚啊，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啊。明明有智慧之用，啊，智慧之用用在啊，我们讲说，如果你讲说，我讲般若无知是那个无知而知一切，但你却要把我用无知来做变成把般若愚用无知愚痴无知来讲，那就是上其躯。我是不以法产生染着，并不是不能染照一切。结果你跟我讲愚痴连挡照一切的功能都把我否定掉了，那就减。你讲说般若有知是真，你说般若完全愚痴无知减，可是我们俩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跟我减了，是上去去。所以世尊演示于摩诘啊，尽明度口于彼也，这都是地眼啊，释迦啊，世尊演示于摩诘，就是说他出尘道的时候，他不想说，因为他没开口出。那维摩诘居士的时候，他也在那个毗耶里的地方啊，他也嘴巴不说，不二法门，因为实在很难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我相信，我们大概慢慢也可以体会到，其实真的很难说，因为怎么说都不是很究竟，啊，那强明而说。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慢慢会感觉到有一种感觉，就是会感受到一种啊，尤其你要是身体不好累的时候，尤其那个感觉会跑出来，他问你一个问题，发现这个人程度实在有点差啊，可问他程度差但问的问题却很大，这时候就产生什么问题啊？算了，不要讲了，讲不完了，因为要重新建构语言，你知道要重新建构语言，必须为他施设很多语言，逐步带引上来。那你又发觉其实都很难说，他懂都很难说，何况他不懂，我要强力名言，这时候又身体又累，讲他听得懂吗？这是大工程呢，因为要重新建构啊，我要建构完，我要买砖块沙，一盖完了，还负责把它打掉了，是大工程呢，我要把那种名相砖块一个一个叠到，那刚才呢折掉，哎，这么快，哇，那讲话已经够快了，这个大时间跑得比我快，这样，好吧，就这样了，休息一下。